请看到讲义编号022，从聚舍论卷13开始进入聚舍论第四品分别业品，请先看到讲义第一页的注脚三，根据普光聚舍论记将分别业品。总要有三大科，第一大科说明的是业的体性，第二大科是解释契经中所提到的种种业，第三大科是杂明诸业。说明业的体性之中又分成三科。在卷13的部分，是有提到前两科，也就是证明业体性以及诸门分别业。第三科广明表无表，这是从卷14开始，是在下一份讲义。证明业体性之中，第一科说明的是所造的。三业，生与意三业。第二科说明的是能造大，这边的大是指四大，四大种。由于有部认为生表、语表以及无表都是色法，那色法呢必然是由四大种所造，所以先谈四大种所造的业，那接着再谈能造的大种。有关所造的业内容上，先有提到两种业乃至三种业。那两种业就是施业以及施以业。那三种业就是将这两种再细分为意业，还有身与表业。那第二科是说明五种，又将业再更细分，有五种，也就是将身与表，那各有身与业，那各有表无表等等，那再细分，再加上异业，那总共就五种。接着，请看回聚舍论本文。如前所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各多差别，如是差别由谁而生？颂曰：是别由业生，思即思所作，思即是意业，所作谓生于。这是分别业品的第一颂，延续的上一品提到的两种世间，有情及气世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依照的这样的结果都有非常多的不同。那这样的千差万别是怎么如何形成的呢？因此论文提到，非由一组先觉而生，但由有情业差别起。所谓的一组呢，就是如外道等认为世间种种的万物，情无情这种种的万物，都由比如说是大梵天王或者是大自在天等等这样的一种世界之主产生的念头说，我想要创造这个一个世间，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站在佛法认为，有情乃至气世间都不是由大自在天等等这样的世界之主，由觉知而想要产生这种有情气世间的千差万别。这样的千差万别，只是由于有情过去所造作的种种业，乃至跟现在所造作的种种业也有关联，才会有有情世间及气世间 这种种差别产生。好，那关于这一段论文呢，在讲义的第二页，注脚五的刮胡三，普光的聚色论记有个别对于论文提到的一组所指的，如外道所记，不管是大梵天王或者是大自在天能创造万物所起的先觉，就是有这样的念头，是这个梵天王或者是自在天想要去受用境界，因此生种种万物，或者是像数论外道，就是以我，或者像声论外道，也是以我为能造作者。好，对于论文中所提到的但由有情业差别生，那差别这个字到底所，这个词到底所指的是有情的业有种种差别，还是借由有情的业而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果上的差别呢？在光记它有三种解法，第一种解法就是注脚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开始，论主次言，此诸世间非由一主先觉而生，但由有情业差别故，由此二种世间果起。那因此将论文中的差别呢，是配属于有情业。第二节，但由有情业故差别果起，那从论文中的差别是配属于果，这边的果就是指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第三节，光基认为论文中的差别通于业因以及果。如果按照聚色论的前后文来看的话，可以留意到差别应该所指的是果。请翻回讲义的第一页，论文一开头就有提到，如前所说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各多差别，如是差别由谁而生？所以从一开始的承先启后以及提问，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差别所指的应该是指有情以及气这两种世间果上的千差万别。那这样的理解在顺证理论也可以获得佐证，请看到讲义的第二页注脚栏的地方，这个注脚栏一开头就是引用顺证理论卷33。那由于前面相关的论文在聚色论也会有提到大要，所以先看最后倒数第二行开始，故由有情先示业力及现示用，二种世间差别果生，理善成立。二种世间就是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因此从顺证理论的说明以及刚才对应讲义第一页聚色论前后的脉络，都可以看出在讲义第一页论文的最后一行，差别这个词所指的应该是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果上的差别。 好，那至于注脚四刮胡衣普光聚色论记有提到所谓的识别，就是寄送中的识别，由业生的识别，从这个范文去理解是以及别这两个词的相关系的时候，普光聚色论记是引用顺证理论卷33所提到的这两者的关系，可能是第六转或者是第七转。那所谓的第六转跟第七转呢，这就是在古时有所谓的八种转身，八转身也就是八种格位。那内容就如黑板上所写的，与现在顺证理论卷33提到的第六转或第七转相关的呢，第六转所指的就是所有格。那因此对应顺证理论的内容，或者是普光聚色论记的内容，也就是指别属种。那第七转呢，就是指位格，或者是又可以称为是一格。那位格一格的意思就是魔法在某处，所以对应光记或者是顺证理论呢，就是事中别，也就是别一种。那事之别意思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家、我的车、我的房，这就是别属于种，家属于我，那或者是车子是属于我的，这就是第六转所有格的意思。那事中别就是别在事之中的意思，那这就是别依于种或者是别在事之中。那不管是第六转的属格或第七转的一，在普光聚色论记讲到这两种都显差别是事加别异。那事加别就是别都是跟事有关系的。那么在古德的一种描述就会把比较大的总的称为是用这个家来做说明。那你这个所总所涉属的内容就是比较小的范围。那类似这样的说法在上一份讲义第21份讲义的209注脚栏也有提到，色是十俱义中火加德，就是德俱义，色是德俱义，然后这样的色是色属在四大中的火大，所以在古德都会有某某加的 A 加的 B 啦，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明方法。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二页聚色论文。如果说有情世间乃至气世间都是只有借由有情的业而产生种种差别的话，若尔何故聚从业生欲金旃檀等甚可爱乐，而内身行等与彼相违？这意思就是说，同样都是由业所生的，为什么外在会有种种妙好之物，但是我们内在呢，却是装什么屎尿龙烂等等？那怎么同样都是由业生，却有如此的差别不同的结果产生呢？那提问者的意思就是说，同样都是从有情业生的话，那应该都是感可爱乐的，或者都是感这种不可爱乐的，那为什么会有外是可爱乐内是不可爱乐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论主回答：以诸有情业类如是，若造杂业，感内身形与九窗门长流不尽，未对治彼，感外俱生色香味触，甚可爱乐。这边这样的情况是造尽不尽的杂业，才会有内外情况不同产生。那如果是诸天众等造纯净业，那故彼所遭恶事俱妙。这边的恶事就是指内身行有情的正报，以及外气世间两种诸天，因为过往所造的是纯净业，是清净的善业，所以所感得的身形以及外在的气界都是可爱乐的。好，那这一段相关的内容在顺证理论讲的更稍微详细一点，可以参考同样第二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有情有共业乃至不共业，因此所感召的果就有种种的不同。在共业方面，如果所造的是清净业，感召的外在气界就是美妙的境界。那如果是造不净业，外在的境界有些就会有毒害，或者是有秋祸、山谷等等这样的一种难处、险恶处。如果有情所造的是不共业，那不共业所感的就是个别有情自身的正报。好，基于有这种净业不净业的这种杂业，所以感召的呢就会有净慧不同。那反而言之，诸天等所造的是纯净业，那因此所感得的内身外资源都是美妙的。好，接着下一段呢所谈的道理，相信有基本佛法的世间正见的观念都有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论议讨论。一般无知者，这篇论文讲说是不孝者，见到世间好药布施的人生活很贫苦，那么这种悭贪心强的人呢却过得物质享受的很丰盛，那由于眼见为凭，这些不孝者呢就生起邪见，认为是无果无因啊，就是现见的结果，它是没有无因论的，没有过往的树因。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众贤提到说，这是由于对于所过往所布施的对象，也就是田，以及某位有情过往所做的行为，那因此呢所感召的，不管是一手果、增上果或者是等流果，才会有不一样的情况。那譬如说，为什么会悭贪者今世享受富乐呢？由于这一位有情过往有布施良福田，所以呢今生感召富乐，但是他本性上是不溯习能舍物，那因此呢今生他的本质本性还是很贪吝的。那为什么现见乐施者却生活贫苦呢？这是由于他过往虽然很常去布施，但是呢对象却是不好的，是恶福田，是恶田，恶的对象， 不良善的对象。那因此今生呢，就是感得贫穷。可是由于他过往是硕施，也就是他有这样的喜欢布施的习性，所以今生呢，他仍然保持着好要布施的这种行为。好，那因此虽然在成语上常讲眼见为凭，但是事实上缘起甚深，因果甚深，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好，接着在注脚时普光的俱舍论记所说明的内容，就跟第二页刚才所看的顺正理论卷33的内容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唯独比较特别的是普光俱舍论记有解释所谓的杂业的杂，那总共有三种解释，请看到这段引文倒数第三行，就是讲义第三页注脚时引文倒数第三行开始，言杂业存业者，所谓的杂是从果上来谈。第二种说法，杂跟存呢是从业因上来谈。第三种说法，所谓的杂是指造人等善业微弱，烦恼增强，受为烦恼所临杂，称为杂。如果是造天善业，虽易起惑，但是善不较强，恶不较烈，所以呢名为纯，纯净业。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三页俱舍论本文说明的是业体性中的两种业，此所由业其体是何，为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经说有二种业，一者思业，二思以业，思以业者为思所作。那所谓的思业，在有部的认知就是意业，那思以业在有部的认知就是身业以及语业。那这在下第四页讲义第四页就会提到。那但是呢，在经部的看法就不如此了，在经部的看法可以对应讲义的第17页到第18页，如刚才参考导师唯识学探源有提到，经部譬喻师的看法将两种业，或者是身口意三种业，都归属于心所思有关联。所以如讲义第17页下半文开始又强调，就有提到所谓的思维思还有作意思。那因此所谓的思以业也是思心所的一种状态而已。那更详尽的内容就留待到之后继续谈。那在这边先有一个观念，就是对于契经所谈的思业思以业，会因为不同的学派解读会有不同。以有部来讲，思业就是意业，思以业就是身口二业。接着因此呢，将思业思以业分别为三，为己有情，身与意业。如何建立此三业耶？为约所依，为具自信，为就等起。如果约所依、约自信、约等起建立三业，有什么过失吗？ 那接着就提到，如果建立身与意三业是约所依的话，那么应该只能谈一种业，而不应该立三种。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业都是依于身。好，那如果是约自性的话，应该只有语本身是业，因为在身与意这三类当中，只有语是本身就是一种造作性。那身呢是业的依止处，那意呢是业的能发动处。相关的内容请大家可以参考讲义第19页。好，请看到讲义19页注脚74括弧2引文的第三行开始，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所谓的身表业的身，就是指我们有情色身所包含的种种形色。那么长短这个就是形色，就能够表示内心，因此称为身表的表。那这样的身表有所造作，因此称为业。那身表业是依于有情的身而发起的，所以呢，这个称为身表。那因此，在讲义第三页才会讲说，如果业是约所依而建立的话，那么就不应该称为语业，不应该称为意业，只应该称为身业。因为业，一切的业都是依于身而发起的。好，那为什么说语即是业呢？那同样看到讲义19注脚74括弧2，一说一切有部解释中的语表业，语本身就是色身香味触的身，就是言身。那借由身能够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欲，这个称为表。那同样有所造作，所以称为业。那语或者是言身，这本身就是表，那因此呢就称为是语表，语表业。那意业的意思呢，这边的意是指第六意识，那业本身就是思心所，那借由第六意识相应的思心所所发动的业，那称为是意业。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第20，在顺正理论卷34就有这一段问答。何故语表体即语言，身表意业非即身意？这就可以呼应说，为什么语本身就是业，语表本身就是业，那身表跟意业，身业跟意业本身却不是业呢？好，接着仲贤就回答，由于离开了语言，没有另外的身能够表全，能够表示内心，但是呢，离开了身有色表，离开了意有思业，所以建立身业是从身业的所依止处，也就是身，那建立语业是从语业的本性自性来谈，那建立意业是从能等起的意识而建立的。所谓的离身有色表的意思，就是说由于形色 形色是由有情的生而起的一种表业。那所谓的意业呢，是借由意所起的，所相应的思而有所造作的。所以说，离开了身是有色表，离开了意是有思业。离开了身有色表业，那离开了意有思业。但是离开了语言是没有生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生所全表的一种作用，所以说语本身就即是造作的一种形态。换言之啦，用比较白话简单的讲，在有部的认知，当我们讲话说话发出音声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造作嘛。所以说，所以如讲义第三页，所以说语本身即是业。然而所谓的身表业呢，是当我们的色身活动会有所谓的长短方圆，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往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样的一种形色的产生是依于我这个有情的色身而产生的一种形色的长短方圆。所以身本身，身体的这个身，它本质上并不是业，本质上并不是业，而是依于身才有这样的形色，这样的表业出现。所以说从所依来讲，是唯有身可以称为业。那如果从等起来讲，因为一切业都是借由意识所引申而起的，如刚才看过导师的那个唯识觉探源有提到嘛，先由内在的精神层面发起的想要产生生业或与业的行为，再有产生生业与业的行为，会有种种的心心所的一种层面，再回转到内心，产生一种所谓的业力，影响到将来。好，那以上呢是外人的质疑。阿毗婆那个婆沙师的回应呢，是说各立三业是如其次第由上三因，也就是说成立身业是由所依，成立语业是由自性，成立意业是由等起。因此呢，标准上并不能只选择三种的其中一种，由于三业的成立有其个别不同的情况，所以所谓的成立身业是借由形色所依止的处所，也就是身。这可以看到讲义第十页，讲义第十页注脚栏，刮胡一是引用大毗婆沙论，刮胡二是普光的解释。由于依照有部的说法，所谓的身业本身就是形色，色法有分形色跟显色嘛，形色就是长短方圆正不正等等，显色就是讲我们一般讲的颜色青黄赤白。那么这两种色中跟身业有关的是只有形，长短方圆这样的一种形色。所以这样的一种表业，它是依止于身的，因此呢是从所依的角度成立身业。那语业本身，因为语本质上就是音声，这样的音声的造作本质上就是业，所以成立语业是从自性这一方面谈。好，接着看普光居舍论记在谈由等起故第一业这一行， 意味意识，这个意识后面就请加上下引号还有逗号，意味意识到这边就是一个文意的段落解释。业即未思，业请加上上引号，后面的逗号请删除，即未思这句话前面的逗号请删除。意思就是说，意业这一语词呢，意本身所指的就是意识，业本身所指的就是思心所。内文上所讲的等起呢，在普光俱舍论记也有所指的是能等起的意，或者是所等起的思心所，或者是通能等起以及通所等起的意识及思心所。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第四页的论文。然心所思即是意业，思所作业分为身与恶业，是思所等起故。这样的一种说法，就建议大家可以再回顾刚才先前所参考导师唯识学探源在最后结语第三项结语这个方面导师的认知，将从内在的精神层面思的一种造作发动到外在的生与业，还有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再回溯到产生业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说身与恶业是思所等起的。如果按照古德的解释，论文本身虽然只强调在思，那么在古德的解释，思是心所嘛，那思心所一定有所相应的心网，所以古德有提到是思与心等能引起身与业。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